今天讲的这本书可能会让很多人引起很多伤痛的回忆，也可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弹，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本书说的可能太夸张了。所以我在讲之前还真的犹豫了很久哈，我现在还在微信当中问过大家说要不要讲这本书，结果大量的女性会员票选说一定要讲。这本书叫做《母爱的羁绊》，就是讲什么的呢？专门讲女孩的。以前会员们讲过说你讲过一本养育男孩，为什么不讲养育女孩呢？其实这本书就相当于养育女孩，而且这本书所揭示的矛盾就是大量的女孩子和妈妈之间的矛盾。对女孩子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妈妈，而这个妈妈身上会有一些独特的特质，这个特质会导致女性这一生当中都会面临着特别多的困难。所以当你觉得为什么我总是不自信啊，为什么我总是干了很多的工作还对自己的评价不高，为什么我总是特别容易内疚，为什么我希望自己美了还要再美，瘦了还要再瘦，对吧？很多女孩子会有很多这样的这种特别严苛的对自己的要求和追求哈。原因在哪儿呢？它可能来自于，我说的是可能啊，可能会来自于你的妈妈身上的某一个特质。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已经给你带来痛苦的话，那么这个特质就你一定要了解了，叫做自恋。自恋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就这种心理其实是被称作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的。一个自恋的妈妈，她最大的两个结果就是她情感的贫乏。这个妈妈整天关注的都是自己的感受。你比如说当你跟你的男朋友分手以后，你的妈妈会讲说你真是让我太丢脸了。他说你真是让我太丢脸了。他考虑的并不是你该不该跟这个男孩子结婚，他说的是我特别的丢脸，对吗？所以这是第一个，叫做他情感的匮乏，他关注的都是自己。第二个叫做他强烈的自我关注，情感的贫乏也是来自于他强烈的自我关注，这两个是有联系的。所以他做任何事的考虑角度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别人的角度出发，然后就会带来对孩子的情感上的匮乏和控制。所以这会导致一个女孩子这一生当中大量的痛苦。我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女会员在我的微信上留言说一定要讲一下这本书，因为她们悄悄告诉我说，很多闺蜜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好多人都在吐槽自己的妈妈。但是你知道，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之下，你是不能够吐槽自己的妈妈的哈，觉得自己妈妈的不对，那就是不好的一件事，所以他们只能在非常私密的范围内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能够换一种思路来看待这件事哈，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康复是来自于理解和爱，而不是指责。你单纯的指责你的妈妈是没用的，因为你的妈妈当年也是别人的女儿，你的妈妈可能是经受了你外婆的自恋，所以才会导致他的自恋的行为，然后这个自恋的行为会影响到你。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件事情的话，很有可能你做了妈妈以后也会是一个自恋的妈妈。那么自恋的母亲对儿子有什么影响呢？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影响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自恋的母亲对于儿子没有投射。什么叫投射呢？就是母亲会不自觉地把女儿当作自己的投射，所以他在女儿身上事事处处所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要求，所以他会对女儿过分的严苛，他会对女儿过度的关注，他会要求女儿必须得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事，他没有把女儿当做一个独立的外在的人，而当成了自己的延伸，好像是年轻时候的自己那种感觉，而他对儿子没有，所以儿子跟妈妈之间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女儿就会。所以这本书特别适合给女儿们听哈，当然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你也可以听一下。这个自恋的女儿呢，会有这么自恋的妈妈会有这么九个特质哈。什么特质呢？第一个就是她们对自身的重要性有着不切实际的理解，就是她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总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最好的，总希望别人都按照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尤其是女人和女人之间，你会发现在做家务这件事上就会搞得亲家之间互相很抓狂了，对吗？因为你们家有你们家的习惯，我们家有我们家的习惯，但是当两家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习惯就开始打架了，对吗？因为有一家认为说我这个是最好的，那很多家里的琐事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这个自恋的人会觉得自己总是高人一等。第二个特质就是他专注于关于成功、权力、才华、美貌、爱情这些东西的幻想，就是可能读那个水晶鞋这样的故事读多了哈，他总希望孩子能够成功再成功，所以 我观察到很多小孩哈，他们的家里边最疯狂的带着这个孩子报班的不是爸爸，而是妈妈。就是那个妈妈会不遗余力的骑个电单车，然后带着孩子一天下来五六个班的跑下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妈妈觉得不能失败，妈妈觉得必须成功，妈妈觉得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要出人头地，对吧？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征哈，就是他总是执着于成功这件事。然后第三个特征就是他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不被周围的人理解，他觉得他可以被更高层的人理解。如果我能够跟那些更高层的人见面的话，我就会被理解了。他在周围总是觉得孤芳自赏，总觉得别人不能了解他，生活的好像在淤泥当中一样那种感觉哈。然后第四个就是他特别需要过度的崇拜，你给他足够的赞美，你吃了这个饭一定要说特别棒，特别好吃啊，然后一定要这个说妈妈的这个什么都好，一切都比别人强，这时候这个他才能得到满足哈。然后第五个叫做他觉得自己享有特权。我老婆开这个美容院就有一个感受哈，她觉得很多女人到店里边那种感觉就真的像女王一样。她跟你约时间，她随时可以改，她说我现在改个时间回头再来，她来了发现前面有客人等，她就发飙。你改的时间，哎，你在预约的时间没有来，但你照样会发飙，原因是什么？他认为都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也会见到很多人麻烦别人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对吗？然后出去吃饭，对于服务员的态度，对于空姐的态度，对于乘警的乘客的这种态度都特别不好。所以这就是他总是觉得他应该被区别对待，他希望享受特权哈，因为他是生活在自我为中心的。然后第六个就是人际关系上的剥削，他喜欢利用别人，喜欢通过别人来实现目标，这他认为这很正常，甚至这个人没用了他会把他排除在外，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会经常出现的一些状况哈。第七个就是缺少同情心，当女儿哭女儿难过的时候，这个妈妈会讲说你应该坚强一点，这个妈妈甚至没有共情的过去搂着她说要不要紧，而是说你应该坚强一点。那天我还在电视上看一个电影叫《山楂树之恋》哈，大家看过那个张艺谋拍那个片子，就是当那女儿们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妈妈首先担心的不是女儿痛苦不痛苦，女儿伤心不伤心，女儿有没有受伤，她担心的是让别人知道了怎么办。当然那个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关系的，母亲的压力也是足够大的，但是女儿会觉得特别的伤心，因为你根本关心的不是我，对吧？在第八个就是常常会嫉妒，甚至有很多妈妈会嫉妒自己的女儿，这个在咱们国家应该还比较少，在西方很多。你看那个《六人行》里边，那个妈妈们经常会介入到他们的情感生活当中来，哈，这特别过分。然后第九个就是傲慢，然后目中无人，这九个特征是自恋的人通常拥有的特征。那当你有了这些特征以后呢，女儿会怎么样呢？你发现母亲给女儿施加了压力，他们希望女儿按照她的想法成长为她的一个延伸产品。那么这时候女儿就会不停地去取悦妈妈，女儿会努力地做各种各样的事去取悦妈妈。但你放心，你就算做得再好，你都不会得到这个自恋妈妈的欣赏，因为她一定会告诉你说那你还有那个没做好。因为我们讲领导力的时候就讲过，说挑毛病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儿，对吗？就是所以你做得再好，如果这个妈妈的内心是空洞的，她的内心是得不到满足的，她不知道去表达爱，表达抚慰，或者尊重孩子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他就永远会说那你下次应该再努力一点，你这次刚刚得了一个区里的冠军，那么你下次要得市里的冠军，对吧？然后你这次漂亮了一点，你下次应该再漂亮，对吧？你应该再做什么。甚至很多家里边在一个女儿长大了以后，妈妈给她攒钱送的礼物是做整形，对吧？说你去整形，你把自己整得更好看一点。 OK， 所以你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女儿和妈妈之间的这种感情不是爱，这不是爱的感觉，这是取悦和被取悦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这种自恋的人格障碍会导致女儿产生大量的新的状况。女儿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呢？你们可以自己问一下哈，看看你有没有这种特征哈。第一，说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没人爱我。当一个女儿总是觉得周围的人没人爱她，总是觉得自己很孤独，总是觉得好像他们对我都不够好，这时候你就要反思说是不是因为你接受爱的这个系统出了问题，对吗？接受爱的系统出了问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小时候被这个自恋的妈妈控制的时间过长哈。第二个就是要问问说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你们见过白骨精吗？ 就是白领骨干精英哈、啊，白骨精，这些人他每天干活特别的拼命，然后干得特别的使劲，但是他自我的评价很低，他总觉得自己没干好，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假装做什么人一样。谢利亚·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那本书里边写得很清楚，说女人特别容易产生一种心态，叫做假装者心态。男人没有，男人经常吹自己是专家，他就真的觉得自己是个专家，甚至他会认为说我就是专家。但是女人会觉得你们都叫我是专家，哎，其实我不是，我是假装的。所以女人会有特别强烈的假装者的心态，她会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成功，对吧？所以你做的再好，都会给自己更加严苛的要求。你们看那个屠呦呦女士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那个致辞，对吗？多么谦卑啊，就是把自己的贡献讲到几乎快没有了，然后一切的荣誉都是归于别人的，这就是女性特有的特质。然后第三个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觉得空虚。如果一个女孩子经常觉得空虚，经常觉得心中空落落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对吧？第四个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自信。如果你在这四个方面有特别强烈的感受的话，那我建议你听下去哈，去感受一下，说会不会是因为妈妈和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在母女关系当中有着十根毒刺，这十根毒刺是什么呢？就是影响到妈妈和女儿关系的这个十个常见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呢，第一根毒刺就是女儿总是想得到爱和赞许，但是却永远无法取悦母亲。这个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会见过很多这个女儿在生气抓狂哭的时候，她会讲说为什么我怎么做你都是不满意，对吗？见过那样的电视剧吗？哈，经常会出现。所以女儿总想取悦母亲，但是她永远无法令母亲满意。第二根毒刺呢，就是母亲更在意事情看上去好不好，而不是你感觉怎么样。母亲在孩子出门之前会给你收拾得很漂亮哈，很好看，她是为了好看，但是至于你穿这身衣服，你跑步舒不舒服他不管。那换句话讲，甚至在结婚的时候他会要求说我觉得你必须得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样咱们才有面子，这样咱们才门当户对，这样咱们才符合大家的看法。那你他根本不去管说这俩人合适不合适，这俩人在一块会不会开心。这个女儿如果找了一个矮矮胖胖的一个男人，他就觉得这不行，这太难看了，对吧？因为他拿不出手。但问题是这个人可能更爱他，所以他不去关心谁更爱自己的女儿，他关心的是谁看上去更美。 OK， 这是第二根毒刺。或者说他不关心女儿工作开心不开心，他只关心女儿这个工作的头衔讲出去好听不好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会阻止你做很多的事儿。我还见过有的妈妈会以死威胁女儿，说你要是不跟谁结婚我就死给你看。那这就是因为你跟这个人结婚我才会觉得好嘛，我才会觉得有面子嘛。从表面上看妈妈会觉得说我走的路比你还多，对吗？然后比你什么，我过了桥比你走的路还多，然后所以我选这个人肯定没错。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含义是妈妈在替女儿做自己的人生的决策。妈妈认为女儿是自己的延伸，妈妈觉得自己想嫁给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她就要求你得嫁给这样一个人，这样我们才看上去更好。OK， 这是非常严重的心理伤害。然后第三个毒刺就是妈妈会嫉妒女儿，这个也是常有的哈。然后第四个是不支持你的自我表达，妈妈不支持你的自我表达。比如说你想跟妈妈谈一谈，你说妈妈我想跟你谈谈这些事，妈妈找一个借口就走掉了，妈妈说不要跟我谈这个，然后转身就离开了。所以当你想说出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和感受的时候，妈妈她就哭，他不跟你谈，他发飙，然后说你们都不理解我，那干脆你们就都别管我了，我之前做的事都白做了。你看他就用吵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会跟你平心静气的去交流你心中的情绪。 OK， 他阻止你表达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事儿表达出来很可怕。这是第四根毒刺哈。第五根毒刺就是所有的事都得围着妈妈转，所有的事一定是以他为核心的。这种状况经常发生在就是这个妈妈在家里边连爸爸也是以她为中心，所以她是全家的女王，然后所有的事都必须是以她的事为中心，所有人都要等她，所有人都要等着她的节奏，所有人都要配合她的计划。 OK， 你要想改变计划她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对吧？但是当她向你改变计划的时候她就觉得这很正常，因为环境变了。 OK， 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五根堵刺哈。第六个就是没有同情心，妈妈和你之间的关系缺乏同情心，她只会对你提要求，只会向你说怎么样做得更好，但是对你的遭遇没有同情，她不会搂着你哭，她不会借给你一个肩膀说来哭吧哈。然后第七个是母亲没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就是妈妈在孩子面前，尤其在女儿面前会突然发飙，然后用大喊大叫的方法，用摔东西的方法，用摔门的方法来跟女儿解决问题，甚至打女儿，对吧？这就是妈妈没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恋的表现，因为她觉得为了我的情绪我可以破坏周围的一切。你们有没有见过在机场里边突然大闹的那些大妈们，对吧？就是在那一刻你会发现说，我这周围这么安静，这么多的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吧？她都我不管，我的情绪已经失控了，我这会儿已经发飙了，对吗？所以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情绪置于一切东西之上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自恋的毒刺。而且这种毒刺扎在女儿的身体里边，女儿没办法，因为根据我们的文化，甚至包括西方的文化，女儿在内心当中都会给自己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压力，就是要指责自己的妈妈就不是好女孩。一个孩子如果说自己的妈妈不对，这就是大逆不道的事儿，对吧？所以女儿的心里边会压力更大。然后第八根毒刺就是爱挑毛病，喜欢指责别人，可能不光是指责女儿，她指责所有人，她看到谁她都会挑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啊，找到很多的问题。然后第九个就是她把你当朋友而不是女儿。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妈妈跟女儿是闺蜜样子的人，对吧？就是两个人，妈妈也没太老，女儿也长大了，然后两个人看起来像姐妹，他们特别乐于让别人把他们认为是姐妹，然后打打闹闹啊，互相抢着东西衣服穿啊，什么讲一些这个闺蜜之间的这个私房话哈。这是一根毒刺，哎，看起来很好哈，但是问题是这个会给女儿造成严重的伤害，就在于女儿找不到母爱，女儿没有找到妈妈的感觉，女儿觉得身边多了一个玩伴儿，没有妈妈的感觉，所以女儿想在妈妈面前撒个娇，对不起，我不是你的妈妈，我是你的朋友。更可怕的是很多妈妈会把女儿当妈妈，这个就反过来的更厉害了。就是这个多发于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妈妈更老了一点以后，妈妈会把自己的女儿当妈妈，所以妈妈会在家里边撒泼，妈妈会不讲理，妈妈会撒娇，妈妈会要求女儿过来照顾她，妈妈跟爸爸吵架需要让女儿过来调停，让女儿给他们讲道理。所以这时候当一个女儿冒出来在爸爸妈妈面前充当了父母的角色的时候，完了，这就招了道了。这时候这个妈妈就会更喜欢在你面前扮演孩子的角色，所以她甚至会经常得病，她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不好，她就希望你多来照顾她。所以因为她小时候很有可能没有得到足够的母爱，所以他在老了以后他需要寻找母爱，母爱这个东西对他来讲特别的重要，所以他在你面前经常表现出缺乏爱的这个状态。 OK， 所以当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无论是朋友的关系还是你做妈妈他做女儿的关系，都会使得你们的之间的感情会受伤。然后第十根毒刺就是女儿和妈妈之间没有隐私，不尊重你，他认为你的日记我当然可以看，你的化妆箱我随便可以打开，你藏着什么东西我都能知道，对吧？你的朋友的电话我能够偷听，你的手机我可以翻。他认为女儿跟我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对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完全没有界限，他完全侵入到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这个女儿也得不到一个独立的人格。 OK， 这十根毒刺如果发生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女儿就会出现我们之前说的那些问题，就包括不自信，永远对自己要求高，然后永远注重外表，过度的在意这个外形哈。那么怎么识别一个妈妈到底是不是自恋呢？这里边我们有一个知识点叫做自恋妈妈的六张面孔。一个自恋的妈妈通常会有这么几个表现哈。第一种面孔叫做浮夸外向型的面孔。什么叫浮夸外向型的面孔呢？就是六人行里边 Chandler Bing 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Chandler Bing 的妈妈是一个色情文学作家，然后特别逗，每次走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场景当中来的时候，就跟 Joey 他们这些人调情，妈妈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上一辈的人哈，她应该表现的像个成年人，她经常跟这些小伙子们调情，然后参与他们的这种游戏，总是张扬的觉得在任何一个地儿都是中心，对吧？ 这种浮夸外向型的妈妈呢，是一种典型的自恋型的妈妈，她会剥夺掉女儿应该有的位置，她永远出现在一个场合当中的时候就是社交的焦点。 OK， 这是第一种哈，叫浮夸外向型的妈妈。然后这种妈妈在中国说实话不多，因为中国的女人本身就没有外国人那么夸张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在家庭聚会当中你能够看到妈妈的那个角色永远是中心的那个位置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叫做成就导向型的妈妈。成就导向型的妈妈，你脑子里边想一下，就是那个在周末骑着一个电动车，然后带着儿子带着女儿去玩命的参加各种培训班的那种人，他就要求女儿一定要事事都要比别人强，一定要做到最好，如果做不到最好就不行。他评价女儿不是通过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通过女儿能够做什么来评价的。这其实可以用作我们自我的心理检测，就你们可以自己问一下哈，当你说我说樊登是一个什么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讲，说樊登是一个老师，樊登会讲课啊，樊登是一个创业者，樊登这个每个月能挣多少多少钱，对吧？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党的党员，然后拿这个东西来做自我的界定。还是说樊登是一个正直的人，樊登是一个包容的人，樊登是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人，对家庭很重视的人。当你用前面的那些方式来界定自己的时候，这说明你小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爱，你是试图用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而当你自然的就用第二种方式来界定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中是充满着安全感的。所以当我们评判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评判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要评判说我们家的宝贝儿特别聪明，我们家的宝贝儿哎呦成绩特别好，我们家的宝贝儿特别听话，这样的评价方式，还是说我们家的宝贝儿性格很开朗，他特别懂得关心别人，他善于与人沟通。你看，如果你的孩子成绩不好但他善于与人沟通，我觉得你应该为此而高兴。但是对于一个这个成就导向型的妈妈来讲，她会觉得这根本不足以解决我的问题，我要求她既要能够善于沟通，成绩还要做到第一名。 OK， 这就是成就导向型，她会忽略到你其他的方面的优点，她只看你有没有成就。然后第三张面孔呢，叫做心身疾病型。这种妈妈总是柔弱，总是需要人照顾，然后很多子女说你那个就没事儿，他说我这个事儿很大，你不能说我这没事儿，我这个压力好大呀，我的腿疼得抬不起来了。就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亲戚哈，然后就是他整天在家里边就跟孩子们讲我受不了，你们得帮我，然后孩子们就带他去看病，然后所有的医院跑一遍，心血管造影啊什么 CT 啊全做完，医生说没病挺好的，然后回来哎呀这个医生不行，咱们得换个医院再找，然后再到下一个医院又哇跑一圈，说还是没病怎么办，然后再看中医，中医号了脉说没病，就是弄来弄去所有的医生都说没病，他就认为医生根本不了解他，然后他要求孩子要经常带他去医院检查。这个叫身心疾病型，因为他小时候缺少关爱啊，然后所以他在长大了以后，等孩子长大了，他会在孩子面前去寻找补偿，让孩子来照顾他，去寻找那个被人照顾的那种感受。OK， 这也是一种自恋型的特征哈。然后第四张面孔叫做成瘾型的母亲。成瘾型的母亲就比如说吸毒啊，然后喝酒，有酒瘾，然后家庭暴力啊，这种叫做成瘾型的母亲。这种人比较极品了，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也会有，但是不会太多哈。然后第五个叫做不怀好意型的。什么叫不怀好意型的呢？就是他经常会就是欺负你，他经常会在这个孩子表现得好的时候过来把你拉到一边给你泼冷水，他经常会出其不意的给你一些打击。 OK， 让你觉得无所适从，说我怎么得罪他了，我为什么没出什么事儿，怎么他这么生气呢？ OK， 因为他经常想挑事儿，他经常就是看不惯。 OK， 这有可能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嫉妒的心理是有关系的哈。然后第六张面孔叫做情感饥渴型的。情感饥渴型的就是这个妈妈经常要处在这个恋爱当中，这个妈妈呢经常甚至在国外这种很多哈，她会跟自己女儿的男朋友谈恋爱，她会去抢女儿的男朋友。然后当然中国我觉得这种 因为压抑的比较厉害，中国可能比较少，但是在国外也是会有的哈。这六种面孔所带来的结果呢，就是这六张面孔无论是哪一张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女儿会有这么几个特征哈。第一个就是过度的在意形象，有很多女孩子真的已经很瘦了，但是她说我还得再瘦一点，我还要去做削骨，然后都削下来，对吧？她节食，然后无论怎么样，她一看镜子就觉得我这儿不对，我这个地方不对。男人没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难解释的。我觉得看这本书我才解释到，以前有一个段子说，男人照镜子的时候，无论身材怎么样，都会觉得自己还挺健壮的，对吧？你摆那个 pose 也挺健壮。女孩一看镜子，无论身材好不好，都会觉得哇，我怎么这么胖？这个是有心理学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来自于说，女儿更多的从母亲那里被剥夺，从母亲那里被过度的这种要求，所以导致女儿永远觉得自己的形象是不够完美的，还要再美一点点，对吧？这个包括我们的电影明星、电视明星，已经很美的人了，但是还要不停的整容，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永远自我加压，永远给自我加压。这种永远自我加压，你说有没有好处呢？也有点好处，就比如说他很出色呀，很成功啊。但问题是什么呢？他感受不到幸福，就是幸福是一种能力，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对吧？你得有幸福的能力，你才能够幸福。而这种永远自我加压的人，他总是觉得等我拿了那个东西我才能够幸福，拿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不行。所以他永远生活在我们那本书里边《幸福的方法》那本书里讲的叫逆水型人格当中，他永远都要求自己要做到下一步我才能够享受，但问题是他永远都不会享受，对吗？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会向外寻找补偿，就是因为这个女儿没有得到母爱，所以你知道他找对象会找什么人吗？他会找一个宠着他的人，他会找一个，就是他并不爱这个人，但这个人对他足够好，这个人对他逆来顺受，他在妈妈那儿整天被妈妈欺负，所以他后来就欺负这个人，他找了一个欺负的对象，所以他的婚姻未必会幸福，因为他在找这个对象的时候根本不是出自于爱，而是出自于依赖或者相互的欺压，他觉得自己能够更找到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句俗语讲叫好白菜怎么都被猪拱了，对吗？这个俗话讲得很难听，但问题就是很多很好的女孩，她没有去找一个让自己这辈子开心的人，她找了一个让大家都很意外的人，因为她要从这个人身上寻找补偿，因为她在这找了一个妈，你知道吗？她不是找了一个老公，她是找了一个妈，她找了一个能够给她带来妈妈没有带来的感觉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有可能会导致女儿的婚姻不幸，你看，所以挺惨的。那么怎么办呢？咱们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吗？所以这个书里边给了我们大概有四个步骤，把这四个步骤如果你能够认真的做出来的话呢，有可能能够对你改善你和你妈妈的关系有一定的帮助，甚至如果你的妈妈已经去世了，这四个步骤也一样可以用，没关系。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叫做你首先要告诉自己说，感受比外表更重要，这一条首先要建立起来，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说，要去关注人的感受，而不仅仅是看上去怎么样。这里边我觉得老子说的特别棒，你说这很奇怪，怎么突然扯到老子？老子在《道德经》里边讲叫圣人为父不为目，就是讲这个道理。什么叫为父不为目呢？圣人吃东西啊，你吃饱就行了，别把那个东西做得那么好看，做那么好看没用，做那么好看就浪费了，对吗？所以有个地儿住你住就行了，干嘛把住的那个地儿搞得那么棒呢，对吧？所以讲究实质，而不是去讲究外在的纹饰。 OK， 这个所以老子跟孔子这一点上就有区别，孔子是讲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既要有文要有志，这时候你才能够成为君子。老子说文的东西不重要，有志是最重要的，对吧？那对于这些妈妈们来讲，自恋的妈妈们来讲，他们会认为文比质要重要的多，对吧？所以外在这个表现很重要。这时候你首先要打破这个，你首先要学会建立说，外在的这个表现是很重要，但对不起，它没有内在的感受重要，内在的感受更重要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要慢慢的从母亲身边独立出来。比如说你可以尝试着搬家，然后可以到离母亲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住哈， 比如说你可以尝试着有一些小事不按照妈妈的想法去做试试看，对吗？然后你可以就是 不需要去挑战她的底线哈，但是你要慢慢的让妈妈知道说我是有底线的，这些事儿这是我的原则，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现在已经18岁以后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我应该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对吗？这是从母亲身边慢慢的脱离出来的过程。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治疗中要和你的母亲和谐相处，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就是我参加过一个德国的心理学的训练营，他们在做家庭系统排列，在那里边海灵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对你的父母是没有原谅的资格的，就是千万不要在心里边告诉自己说我原谅我妈妈了，虽然我妈妈很自恋，虽然我妈妈没有爱我的能力，但是我原谅她了。你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子女是没有权利原谅父母的。那你说你不是说了妈妈有那么多错误 ？OK， 那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错误，你也会有错误，因为你也会当妈妈，对吧？你也会把你的错误继续延伸到你的孩子身上，那又意味着什么呢？但是你要知道，妈妈的心底是爱你的，所以在这时候你需要学会一件事，不是原谅，而是感谢。你要感谢妈妈用她的方式把你养大了，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跟你妈妈多讲讲感谢的话，你在你妈妈面前真的感谢她，真诚的对她做二级反馈，表扬她，并且说为什么。你这样多做几次，有可能妈妈和你之间的关系就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那如果妈妈已经去世了呢，你可以想象妈妈出来，然后在心中跟妈妈说感谢。有的人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都会哭，眼泪都会流下来，因为不容易，因为有很多子女跟父母之间的那个冤孽啊，那个内心的痛苦是压抑的时间很长的，他说不出来感谢的话。但是如果你想要达到自我治疗的效果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感谢的话说出来，这时候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妈妈都能够和谐相处哈。然后最后就是你要学会建立自己爱的体系，就是妈妈的这个自恋的习惯在你这儿可以终止，然后你要学会去关注你的孩子，关注他的品格，而不是关注他的成就。你要学会去体会他的情感，而不是告诉他该怎么做。你要允许他穿得不那么漂亮，然后也能够快快乐乐的上课，快乐比这个漂亮可能更重要，对吗？当你能够提醒自己去建立这个爱的体系以后，把这份爱给到你的孩子身上的时候，有了爱的能力，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整天自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自恋的魔咒在你们这个位置就终止了。否则的话，它会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因为你知道这个恶性循环就是你的妈妈这样对待你，你跟她学会的这些方法来对待你的女儿，然后你的女儿用这样的方法对待她的女儿，那么就一直流传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代一代的女人都生活在内疚、减肥、痛苦和不满足之间，对吧？所以这本书最终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是我得出的结论哈，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希望自己能够生活的内心富足、开心、快乐，你一定要首先调整好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因为决定你这一辈子性格命运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妈妈带给你的关系。那你说父亲呢？说实话，在教育女儿这件事情上，父亲真的没有妈妈重要，而且尤其是当妈妈是一个自恋型的妈妈的时候，父亲也会被她管束，父亲也会成为她的傀儡，父亲甚至会陪着妈妈一块儿来，因为女儿如果顶撞妈妈的话，父亲就跳出来说你怎么这样对你妈妈说话，对吗？我们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父亲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兄弟根本体会不到，因为兄弟觉得妈妈很爱他，男孩子妈妈在他身上没有投射，妈妈对他就是爱，那是爱的表达，所以男孩子没有这种感觉。你唯一能够做到的事儿是自己去了解这些事情，必要的时候，假如是非常严重的状况的时候，你要带着妈妈去进行心理治疗，然后如果妈妈愿意的话，我觉得家庭系统排列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啊，因为它可以使得妈妈理顺整个的这个情感关系。我们知道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在妈妈表现出种种的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需要学会跟妈妈说一句话，就是你是大的，我是小的。OK， 这句话是有疗愈效果的，或者就算你不当面说，你到心里边讲。你说你是大的，我是小的，所以妈妈跟爸爸出现什么情况不归我管，我不会在他们面前扮演什么父母的角色，我不会管他们的事儿，我只负责管他们要不要看病，他们要看病我可以去看，但是除了看病这件事之外，我不介入他们的生活。然后你扭头出门，你要把爱给到你的孩子， 这时候你才能够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而不是被妈妈的自恋所培养出来的那种自我剥削的、自我剥夺的这种价值体系。OK， 因为我不是一个女儿，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经常没法做到感同身受，我只能够回忆一下跟别人的交流哈，很多会员们跟我提供的这些素材，我觉得有可能还真是有点道理哈，所以我特别希望听到我们的女性会员们的反馈，这本书对于你们到底有没有帮助哈？男性会员也可以听，因为男性会员经常要解决媳妇儿和妈妈的关系，对吧？所以你需要去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可以把它推荐给你们的身边的女性朋友，让他们听听看，然后有反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APP 底下留言，对吧？这样我会看得到。欢迎您加入樊登读书会，跟我们一起每年读50本书，用我们的阅读来一同改善我们的国家。谢谢大家，谢谢。